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周六上午8点到9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大家好，又到了礼拜五，我们今天继续路德记要往下讲，对不对？
对，这个圣经真好啊，你几张短短的圣经可以讲好久，你看。
对呀、啊，文字有没有一点这个脱戏之嫌呢？
没有啦，没有。你要知道，我们讲路德记讲到现在啊，还没有真真正正在讲路德嘞。
哎呦，讲路德记讲到现在还没有真真正正在讲路德记，你看这好像一部电影，对不对？都已经快要到结束的时候，
啊、
主角才出来、
啊。路德一开头就出来了，对吧、啊？可是你要知道，路德是来干什么的？他是一个孝顺的媳妇，他跟着他婆婆来投奔以色列的神呢、
啊。啊，对啊，那我们之前讲了很多，那个路德不就代表还没有信主人要投奔神，那就真的是已经讲了他了，那他还有什么好讲的呢？
看你投奔谁啊，你跑到美国来，很多人在国内他有很好的工作，有很高的职位，跑到美国来呢，就找一个工打，在这边也图个温饱，绿卡拿到，公民拿到，你问他说这个结局美不美？对，一肚子气，对不对？你说活是不是活下来？活下来了。
嗯，
美国梦圆了没有？美国梦做了一个三角形。
什么叫做美国梦做了一个三角形？什么意思、啊？
这个梦不圆嘛？
哦，哎呦，高啊！什么叫美国梦做了一个三角形？就是梦不圆呐、啊！哎呦，那我为什么不能讲美国梦做了一个正方形？
我三角形都听不懂，你正方形听得懂吗？真是的，
哎呀，好了，嗯，
对不对？
啊、所以你拿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啊？
哎，
就是、
你像路德，他固然在摩押地，他很悲惨、哎，不过他不是没有前途啊。像他这个妯娌啊，俄尔巴，那就回去显然就嫁了人了嘛，对不对？
对，而且我想路德长得可能还蛮漂亮的，他再嫁应该也可以嫁得不错的人、啊哎。
这个谁知道、嗯？圣经很少讲人家长得漂亮不漂亮，除了讲约瑟啊，讲但以理啊，讲大卫啊，讲扫罗啊、嗯，啊，很少讲人家漂亮不漂亮。路德就没有形容他，可是路德他是把自己一切的东西放下来，他跟从拿俄米，然后他对拿俄米讲说了。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那到现在为止他没有达成这个愿望，达成了，拿俄米回到伯利恒、嗯、他回到伯利恒，对不 对,
对
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没错啊，我们那时候不是特别讲、啊、你还问我说为什么要写这个人与婆婆同住，诶，这是他许的愿啊。
嗯，
可是呢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诶，这个还不完全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哦、这个还不完全啊，
这件事情还没有办成就对了，
对嘛，所以你怎么说电影快完，电影演了一半还不到了，从路德的角度
高潮就对了、
哎、对了，从路德的角度来讲，固然他这边得了个温饱，哎，这边的人也对他蛮好，不过他就是一个跟在人家后面拾麦穗的人，拾到大麦小麦都收割完，然后他要干什么，对不对？
嗯，算是就是跟屁虫就对了。
哎呀，你不讲的那么难听，
讲难听。
咱们中国人讲说投桃报李，哈。
哦，
对不对？
受人点滴之恩，必当涌泉以报，这样子。
那你想想看，我们已经看见，从波阿斯的角度来讲，波阿斯一开头就对路德说了：“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已离开父母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波阿斯听见路德的孝行，他对这样一个有信心的女子就充满了称赞，因此呢他就对路德特别特别好。
是，
那如果人都对他这么好，当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时候，那神怎么可以没有作为呢？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就要讲说神怎么样恩待路德就对
了。那当然了，这个时候，所以波阿斯当时就说了， 除了他自己对路德好之外，他还对路德讲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句话讲得很对啊，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所讲的话。
嗯，
神不是很小家子气啊，这美国政府已经够大方了，美国政府已经是全世界最大方的政府了，他还跟你斤斤计较。
美国政府都是对别人很大方，对我们都没有很大方。
他对中国人很大方的，很多中国人自己的钱都存在银行里去拿这个 Medicaid， 对不对？他也不在乎。
你要讲这个，
对吗？
我们的听众里面很多年长，他就是这样在度日，你不要这样讲，伤感情。
我不是在说他们，我是在说美国政府，谁在像你这样老是在想自己同胞不好，对不对？我在说美国政府好，我没有说自己同胞不好。
哦，对对，你一说，哎，你讲的也对，这美国政府这简直是德政嘛，
这不知道是德政还是呆政。没有一国的政府会这样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办这些事情的，对不对？美国政府好像就是口袋还是很松，尽管大家还在嫌他口袋太紧，但是比较起来，美国政府实在是口袋太松了。这么松的口袋还要给你几个月给你审核一下金卡啦，让你确定你吃不饱饿不死呢，才能给你社会福利，还是麻烦的。
而且最可怜的是呢，他对这个哈各个地方来的就这么算是蛮好蛮宽大，但是呢这些人不见得领情呢，对不对？动不动就讲说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的，是不是还不如我的家乡了？哎呀，哎，家乡那么好，你就回去吧。
不，现在也真的是这样的，美国人马上 job 也送人了，对不对？什么东西都 outsource 到中国去，到印度去了。哎，没办法了。那你看路德来到神面前。那神肯定要比波阿斯还要大方才行啊，对不对？这是神的国，哎，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对神这样讲，神要对他怎么讲呢？神对他讲的第一件事情，
你跟对人了。
哎，除了借着波阿斯跟他讲之外呢，就是借着他婆婆的口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神真的是有满，神真的是有一个心愿，要他满得耶和华的恩惠呀、啊。凡是投靠耶和华翅膀底下的人，一律满得他的恩惠，没有例外的。
所以神会帮我们找一个安身之处，还会给我们享福啊。
那当然了，
哎、这不是哎，这个观念不跟很多人的想法刚好相反吗？很多人的观念都会认为说，神啊，就处处要跟我们做，要我们去经历一些很痛苦的难处，然后这样子常常要锻炼我们，像熬炼金子银子这样，然后我们
你说蒙哥的观念是吧？
几乎没有一天能够过好日子那种感觉，哎，
那你就看他这个福是什么福了。
有些进入他日子过太好，他会怕。他会觉得说这是撒旦的引诱啊，哎，日子变好，这是有撒旦的引诱在里面，对不对？神绝对不会这么好给我过日子，
别
一定有什么事情就要发生了。
别急嘛，你得知道说这个安身之处是什么处，这个所享的福是什么福啊？
哦，
对不对？
这还有讲究
啊？这当然有讲究，这是以色列的神给你享福啊，就是创造万有天地，你的造物主给你享的福，那跟你老板给你享的福要是一样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等级不同，对不对？
非常不同啊。那我们就值得仔细看一看呢、啊。神有这样的心意啊，路德也是一步一步是越走越近啦、啊。我们开头的时候说，路德起初并没有想这么多，他就是很简单，这个婆婆吸引他，然后当婆婆要回去的时候，他就有这么一点点怎么样啊，舍不得。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他就这么跟来了。他既然舍不得呢，他这个女子也是非常聪明。你讲的不错，路德记就像一个人信主一样。我们现在是要渐渐走到整个路德记的中心了。我们信主开头的时候呢，往往是别人带着我们信，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基督徒身上有一部分东西吸引我，对不对？
嗯，
就跟着他。那路德就舍不得他这个婆婆。然后他的婆婆劝他回去就劝不动，那这时候路德不但要跟他婆婆，而且他就立定了心意。那这个立定心意是很重要的。今天的基督徒啊，蛮可怜的，就是你说他信吗？他信，他有没有立定心意跟随主呢？没有。他没有真正，他对路德来讲呢，我要吗？我不跟你，我要跟你呢，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除非死能使我们相离，要不然 你所有的一切我都要得到。啊，今天很多基督徒来信主的时候，就是像你讲的，哎，他就得一点福就好了，有点好处就可以，把我身份办下来，老婆娶到，工作找到，可以了，上帝，我这个人心无大志，我不像别人在你面前这么贪心啊。
嗯，都不错的。
哎，给我吃，给我穿，给我衣服，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那平平安安的带我回家，可以啦。
对，光这些就可以做见证，做了20年了。
是吧？20年还是做到了21年，还是做19年以前的见证？这个不太好意思，对不对？
你在骂很多人，
包括我自己。中国人不是讲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不是
啊？这个地方为什么引用这一段话呢？
如果神是真的，如果耶稣基督是真的，如果天国是真的，那你要信，你就信到底啊！你就真真实实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他。最不好的就是说呢，跟是跟，喜欢是喜欢，舍不得嘛也有点舍不得，但是你是不是立定了心志，说你所有一切的丰富，我要穷我的一生去尽力的追求，去尽力的跟随主啊！这样的人呐、啊，今天是不多哎。这是路德跟我们很不一样的。
我们通常跟着远远的跟着就可以了。
到了第1章19节，我们那时候讲过，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一到伯利恒啊，我们那时候曾经花了一些时间讲路德的心情。这个路德的心情是值得在这里仔细体会体会的。你跟是跟，走嘛也走到了，现在到了拿拉米的家，可是这时候路德第一次体会到他自己是一个外乡人了。人家通通的跟拿拉米讲话，没有一个人在跟他讲话的，人家满城的人都在收割大麦、大家都很高兴，就他们两个穷寡妇来到这里。哎，你说他心里面能够不酸吗？很难呢。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近乡情怯，他这个还是异乡啊，到了异乡的情更怯。他这个时候啊，希伯来书就讲，这些人啊，若是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这句话对路德来说呢，肯定千真万确。
嗯，
今天留学生来的时候，爸妈千万叮咛啊，万一不行就回来没关系，是吧？
你讲是这样讲，就这样回去多没面子。
但是在这边真待不下，也就回去没怎么样。这在美国没什么好，确实是没什么好。现在工作都跑到中国去，大家忙不迭往中国跑，你还跑美国干什么？
是，现在当然要给人家鼓吹这个观念了，这样来这边竞争就少一点。
对啊，说的有理。
美国没什么好的，这个特别在国内的听众听到这个地方，这边你就不要来了，这边没有什么，知道吗？工作也没比那边好，你们那边不是火得很吗？对不对？要好好的发展，你在国内发展就好，对不对？到外面来又会跟我们抢工作机会。
对路德来讲，他有100万个原因他回家。你看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他也是他火热6个月，火热1年，然后他到教会，他看见一些教会的问题，他觉得自己跟他们格格不入，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不喜欢他，或者某某人见了我呢态度不好了，或者我是台湾来他是大陆来，哎，什么原因都有，他就开始打退堂鼓了。他从教会撤退的时候，他也从神面前一起撤退，然后他撤退的理直气壮。哎，路德很不一样啊，他非但跟着婆婆进了城，然后他很勤快，人家正在割大麦，他可能就是看见了有人在后头捡，当然这是我猜的啦。第二章第二节，他马上就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这个很不简单，
收获还不错、啊、
收获还不错、对不对？
嗯，
你今天很多的人信主，他来到教会，当然教会有教会的缺点，可是他自己也很见外，你晓得吧？你既然同时弟兄姐妹，你也真的得救了啊，你就应该全心投入啊。
嗯，
教会少什么你补什么，没有关系的，这是神的家，遇见问题再说。我们多半都是进来啊，也很客气，我孩子往里面送，直到有人来请你说，你可不可以来帮忙主日学，你是不会自动说我来教主日学， 直到有人请你说，
当然了，这样多唐突，这样你很骄傲啊，对不对？你初来乍到，你初来乍到还没有搞清楚，是不是？而且本教会的长老牧师又还没有先去拜过你的码头，对不对？他心里的，你们最起码教会要有一个像样、有身份地位的人来看看我，跟我讲一讲，你这个教会很需要我的帮助，我才出手啊，对不对？
小慧，你就在这种酱缸味道太重的教会待了太久，才会这样子讲。
哎，可是这是的确是事实，这个很存在很多教会。教会就这样了，对不对？一个初来乍到，他搞不好在别的教会是高山仰止，来这边其实他也很多，他心里也痒痒的，可是他一定要稍微摆一下姿态。
那路德的情况呢，他就蛮简单的，我所需要的东西很少，我现在完全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我就往田间去。哎，你说巧不巧，神真的就这样安排，让他到了波哈斯的田间，他开始体会到，哎，这边真的有块田哈，是真的是可以得到耶和华的恩惠的。
嗯，
但是得到耶和华的恩惠与耶和华成了我的神是两回事情呢。
哦，这是两回事。
那当然啦，我有一个糖，我可以分给邻居的小孩，一样的糖我可以给我的女儿，他们两个得到同样一块糖，可是邻居的小孩不能说这个是我爸爸，我的女儿可以说这是我爸爸。对不对？
哎呦，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其实神给这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有糖吃啊，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他这个父亲呢、
啊。那、这个所谓我的神呢、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我的神就跟我的爸爸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是，
对不对？他是我的，他不但是个爸爸，他不但是神，而且他跟我的关系是我的嘞。不是说我是神的、是神是我的，这是不得了的。那路德到目前为止有没有成为一个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的女子？并没有，因为她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
哦，是。
不过这个婆婆呢，显然在暗示她，波阿斯也在暗示她，你既然投靠了以色列神耶和华翅膀的荫下，你就可以怎么样满得耶和华的恩惠啊！这句话讲的是真好啊！今天很多的人呢，他信主他就不知道呢，主是一位充满恩惠的主，而且这个恩惠是为他预备的，他不晓得。
诶，可是他觉得满得这个恩惠好像很贪心，对不对？不，我们不是不能贪心吗？
对，
是是，
你要不要每天呼吸的时候就呼吸 20% 就好，不要太贪心。真的吗？你深呼吸啊，真的这么贪心？
对呀、对不对？你说不是有个笑话在讲这个犹太人吗？
对呀，说他鼻子大，是不是？
对呀，
这个我们在节目一开头的时候讲了蛮多，最近很久没讲了，值得再提一提。就是人的这种是非呀、善恶啊、贪心的种种标准呢、你千万不要拿来对着上帝啊！就像你不能拿这些标准对着你妈一样的。
你就听讲在骂人呢、
真的吗？你妈叫你回家吃饭，你就说吃一点点就好了。不能太贪心，免得我占你便宜，是不是？
哎呦，这个话讲得很伤感情啊！
当然很伤感情了、因为你把你妈当什么人了？你把你的造物主当成谁了？他为你预备了一切，他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你眼睛就看了吃吃喝喝才会讲这种事情。你妈要把你身体养好了，不是要把你养成小猪，他也不希望你暴饮暴食，他希望你能够长大成人，健健康康的成为一个有用的公民，对不对？报效这个党国莫大的恩惠。
太八股了吧。
总之他有个更高的目的，你看见这个更高的目的，你就知道了，你需要吃饱，你需要睡够，妈给你的一切你就好好收着就是了啊。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也是一样，凡是会说哎呀神要我满得他的恩惠，可是我只要得 20% 就好，这样的人不认识神，你眼睛就看着那个恩惠。这个麦穗是让你来到这块田，来到这块田是让你认识这块田的主人啊，神的恩惠要从这个主人而来。那这时候拿俄米就在暗示他了，第一天他就对路德说了，因为路德告诉婆婆说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俄米就对他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又加了一句话，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 就停在这里了。
人家在暗示路德嘛。
但是路德不懂啊。哎，路德不懂得我们上一次讲过的这个以色列里边神在几百年以前就替路德拿阿米写好的律法。啊，这个至敬的亲属呢要赎他兄弟的死人的妻。不但要让他减麦穗啊，让孤儿寡妇减麦穗，减着减着呢，你还要把他赎过来。好了，等到大麦小麦都收完了，路德仍与婆婆同住，你在哪里住我也在哪里住，做到了。下面一件要办的事情是什么？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件事情啊，谁也帮不了路德的忙，路德需要自己去把这件事情办妥了。
哦，他要入籍就对了。
在这个生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个女子自己要去找。
哦，这叫女方主动啊。
哎，要女方主动。对。
哎呦，这个律法蛮不错的。
这生命记25章第7节是说，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进弟兄的本分。你看看这个女方确实是有相当大的主动权的。这时候拿阿米只能告诉路德他所当做的事。什么事情呢？他说啊，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呢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要干什么？你要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做当做的事。这规矩很奇怪啊。
对啊，而且为什么这个有很多个疑问呢？
有什么疑问？
第一个疑问，
哎，
波阿斯不是这块田的主人吗？
对啊，
对不对？哎，他为什么自己还要上去播大麦啊？对不对？这是我第一个疑问，对不对？一般来讲，我们印象中这个员外，对不对？就是吃吃肥肥，就在旁边，叫下面去做就好，对不对？
对，
在旁边抽着旱烟，看着大家做，了不起吆喝你几句，对不对？哎，你神祝福你啦，好好做，好好干，我你这也有饭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为什么不能让他认出他来？哎，还要等他吃喝完睡觉才好像偷偷摸摸再去，这个是什么样的讲究呢？
这两个问题就没有了。
啊，还你觉得应该还有更多的是不是？哎，要掀开背，为什么不要直接就躺卧在他旁边，是躺卧他在脚上的背，好像躺卧在他的脚的后面呢？你们这个是什么规矩呢？对不对？
这里面有一句话是跟我们最有关系的。
哦，最有关系是哪一句话？
最有关系呢，就是说
等他吃喝完了，是不是？吃喝蛮重要，这件事情要先办完，是不是？
最重要的话，其他的你可以问很多问题，你找不到答案的，你的别人给你的答案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可是有一个答案是肯定对的。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你没问的，就是拿阿米给他一切的指示里面，这句话最重要，你要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
看准了。我现在觉得蒙哥你真高呢。咦，这个地方又是。
是啊。
睡是不是就代表这个啊死的意思啊？
那当然啦。你这个田的主人是亲自下到田里边来收庄稼。
波阿斯既然又是预表耶稣基督看准他睡的地方，就是归入主的死这件事情啊。
小辈有可教之才啊。
原来在这个路德记的第三章就已经把这个观念已经这样白白的就写下来，就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哎呀，原来这样，我这样你一讲我才看懂这段是什么意思。哎，高高高。
你别装了你。
不是真的很高嘞，真的。哎，这开玩笑，这不是故意在装的。以前有的时候是真的在装，这个我没装，我要老实讲。
好了。但是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啊，你婆婆不能陪你去了哈，这件事情你要自己一个人。
对，
把它办成、
我刚刚就是也是想你这样就提醒我刚才本来想问的问题。
什么问题啊？
这一段东西假如说是他们的规矩，为什么不要这个拿尔米就带着他去做，对不对？或者躲在旁边告诉他、这个时候该去了，他也没这样、他就是跟他讲一通，然后就叫他自己去做。
这个简单的说呢，几个字就说完了啊。这个是基督的灵在里面感动拿尔米说出这番话，因为这件事情实在讲得太准确了。我们可以从听说有耶稣基督啊，可以认识一个基督徒，我蛮喜欢他，可以跟着他来到教会，可以在教会里面坐坐听听吃吃唱唱歌，觉得蛮好的，是不是？每次来也很有收获，甚至不来都不舒服。但是总有一天你得干什么？你得亲自下到场上去，你得看准了这个田的主人他睡的地方，你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他必告诉你所当行的事。对不对？
哎呦，那这一段这样一解的就豁然开朗了嘛，原来是这个意思。不然还觉得说也好像有一点耍一点小手段。
千万不能以为这些圣经是跟我没关系的事情。
老实讲，小贝第一次读这一段的时候，觉得好像拿了米加路德耍一点小手段，对不对？可能小贝这连续剧看多，对不 对,
对？
你要对方认账，对不对？先把他灌醉，然后就躺在他床旁边，然后就哭哭啼啼。
哎、
你看，我已经是你的人了，对不对？我以为一直以为是这个意思嘞。
你这个实在是看太多连续剧了。
对呀、老实讲，我敢保证，那是。读圣经这一段读，绝大多数人会跟我有这样的看法哦。
当然你要知道，从信主的角度来讲，首先呢，你光听说耶和华的名，光跟着基督徒来到田里面都是不够的，你必须知道这个田是有主人的。很多人第一次进基督教会啊，他就觉得说，哎，奇怪，你们这里面怎么什么都没有，有的教会连个十字架都没有、你们到底在这边干什么，对不对？这个主耶稣在哪里？他进来了很多年，教会上上下下他都认识了，他就是不认识这个田的主人，这麻烦。你首先你得知道，一切的恩惠从这个主人来，你不认识他，他老早就看见你了，他老早就听说你了，他老早就为你有所预备。但是你要真真正正满得耶和华的恩惠，你第一，你要认定了这个主人和你的关系是什么？他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第二，你要看准了他睡的地方。第三，不单看准，然后亲自要下到场上去掀开他的被，你就进去。这样，你的神就成了我的神。这是每一个人必有的经历啊！我们再回头一个一个讲。第一，来了一阵子之后啊，听了一阵子之后，就跟你听世外桃源之后。一阵子你得知道我们在传的到底是什么，你得知道我们在传的这位耶稣基督跟你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圣经形容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至近的亲属，这个虽然我们已经讲过，但是还值得再提一提。我们至近的亲属是谁啊？那当然就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对不对？
老婆丈夫可不可以算是至近的亲属？
那是当然了，儿子女儿这都算嘛，因为你跟他有所谓的血缘关系嘛。那读圣经第一页就已经读到了，就像拿米第一天就已经跟路德讲了，这个波阿斯啊，他不但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他是我们本族的人，而且他是一个至近的亲属。读圣经第一面掀开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就说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所以我们这些形象样式，一个人原来是照着谁造的？原来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所以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我们是照着神的样式，其实就是照着神儿子的样式造的。你说这个世界上跟我们最近的亲属是谁？是爹妈吗？其实不是，在没有一个角色他给我们的关系能够亲过主耶稣了。对不对？
有此一说。
那当然了，所以你看我们在跟白剑查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鬼碰到耶稣啊，人要是变成鬼说话，他就会跟耶稣讲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看看这话能听吗？你根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根本就是照着神儿子的形象造的，神的儿子亲自下到场上来打大麦，亲自来找你， 然后你对他所说的话是，嘿，没有神，神不存在，我相信进化论，我相信我是猴子变的，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话能听吗？可是这个话不能改变他跟我们一个真实的关系，对不对？哎，这一点你得开始认识了，你得认识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而且这个关系不单是创造时候的关系，当我们离开他的时候，他又把我们买赎回来，他不单是我们的造物主，而且他是我们的救主。哎，你看现在很多人他死了，他就把他的肾脏捐出去，得到他肾脏的人就会很感激那个人。你要知道他是谁，你可能会跑到他的坟墓上去插束花，向他表个心意，是不是？如果这个人他还活着，那你肯定要谢谢他了。如果你的肾、你的肺、你的心都是他的，那你能不谢谢他吗？他不成了你至敬的亲属吗？对不对？我们现在一切的生命，每一部分我们一切的生命气息，里里外外，我们的灵魂完全是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回来了，他又把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你想想看，他跟我们那个亲的关系亲到什么程度了？
对，真的是亲了，亲上加亲。
是啊，很多人就跟耶稣很见外，这就很麻烦了，对不对？他把这一切都给你了，他把他自己给你，把他的生命给你，现在他就在你里边了，你还不认这个亲呢，这不行。你在认知上有了这个明白，你必须要有第二步，就是你得呀，今夜你得下定决心啊，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哎，路德听见婆婆这个吩咐之后啊，他必须对婆婆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
哦，这个第五节这句话啊，讲得很坚定啊。
这跟小贝不一样，小贝听到第四节就问了一大堆问题，路德是一个问题都没问。你说谁才应该问问题？全世界最有权利问问题的就是路德，
就是路德了嘛。
对，可是他问不问？他不问。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你已经认识耶稣，你现在必须要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你怎么来到他面前呢？你没办法用自己的方法，你没办法用自己的理智啊。我们常讲说，理智一个最大的功用就是让你认识人理智的限度。你得知道，凭着自己不可能明白圣经的一切，神怎么说你怎么做，这是一个约，他要把他自己的一切给你，他要让你终久得福，他要你满得他的恩惠，你最好乖乖听话。叫你干什么？
对，这个其实，对，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慕道的朋友啊，他的决定很有很道理，可是你应该是告诉他说，哎呀，要做一个觉知的祷告啦，接下来可能要受洗，他对这些东西他就觉得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照这样？我只要心里我知道，这是我的神，这样就够了，对不对？我也很相信圣经讲的其他教我们做人的道理要怎么样，我会觉得讲的很对啊。可是我为什么一定要照你们讲的，或者说圣经上讲的那一套那样做呢？
因为这是出于神的吩咐嘛。你说波阿斯是不是已经是路德至今的亲属？已经是。可是路德就算百分之百同意这件事情，并不表示他和这个亲属有生命上的关系，对不对？他必须要照他婆婆所说的话，要下到场上，要自己一个人真真正正单单独独的来到你的主面前呢。这是神对我们一个最重要的要求。你必须来到他这里。可是你来到他这里还有第三个讲究，这第三个讲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你得看准了怎么来，你得看准他睡的地方啊。嘿，这个可重要了。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是接受耶稣基督干什么？
诶，是不是因为诶，我这个来教会一段时间啊，对不对？我祷告的时候说，诶，假如让我现在就找到工作，诶，就找到工作，哎呀，果然这个神对我是不错，这个耶稣应该这个还是蛮可信的，所以我就信了。
那你是得了他的恩惠，
对，
那就吃了不少麦穗。
哎，得了一点好处，就从这个好处的地方着手，怎么样？
你看见的主呢，是一个有麦穗给你捡的主。照路德记来讲呢，人呢要信耶稣，你必须从耶稣的一个入手点信，就是刚才你说的睡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你必须看准了那个地方，把自己放进去就行了。
因为我刚刚前面讲那个是不是要剪掉一下，这样我就有点不太诚恳。
没关系，这个不要剪的话就解释了，你确实是不太诚恳的。许多人他看见耶稣基督是觉得，哎，耶稣是善良的夫子，或者他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甚至看见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你最重要，你要看见耶稣基督为你死，所以你就把自己摆在那里。
哦，不是耶稣基督对我们做了什么神迹奇事，然后从这个地方着手，不是这样子。
不是啦，你看那些看神迹奇事被耶稣基督治好的许多人，到了最后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都跑光了。什么是最重要的？你必须来到他死的地方，你看准他死的地方，你把自己放进去。啊，你要经历主吗？这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因为我们一再的说，很多人认为啊，我同意我是个罪人，但这只是一个概念上的同意。他那个同意的程度基本上是说呢，耶稣基督死是为别人死，他替我呢打两鞭子已经很了不起了。像我这样小的罪呢，打两个手心就可以了。但你得看见啊，耶稣基督真的为你死了，你得把自己完全归到他的死里边。这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得承认你的罪在神面前是必死的，而耶稣基督为你代死，所以你就进入他的死里边去。这点你得看准了。接受耶稣基督是接受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你怎么样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是最重要的，那个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是自动，那是神做的。你得注意死，你得注意看准了他睡的地方，然后你就把自己放进去就对了，他必告诉你当行的事，这是信主最重要的一个诀窍。
那讲到这里，我们要不要插播一下？很久都没有插播，我们现在都一路一路就这样一路下去。
我们现在是越来越啰嗦了。哎，我们插播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归入你》，是我们特别为受浸的弟兄姐妹写的。这首歌的歌词就是讲到一个人受浸的时候他应该有的心情。
一步一步我走向你，我走进你的爱，你的爱如海潮升起，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先要提醒听众朋友，不要忘记明天早上从7点一直到中午11点都有节目，包括光言社的二山子的周末版，还有良友益友台所提供的节目，非常精彩哦。
其实我们也都快要到节目的尾声了，
对
不对？可是刚才那首歌呢，大家听了，还让我们的，只要还没有信主人，你听了你就知道那是受洗的时候呢。
对，
诶，真的是应该有的一个心态，
非常非常重要。你千万不要以为受洗就是一件 不痛不痒的事情。
对，而且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言呢、啊，对不对？听了这首歌，我们真的要回到我们当初呢洗礼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心情了。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很久在没有再重新思想这件事情了。
这个受浸啊、受洗啊，是我们每天生活的根基啊，是我们。第一次真真正正经历主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照着路德记也是一样啊。你看路德说什么话呢？他这个话非常非常的美啊，这句话可以拿来做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当波阿斯醒过来问他说你是谁，你看路德怎么答，他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这个话实在是讲得太好，太合适了。第一，我是谁呢？我是你的婢女，我是不配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我们来给他做个奴仆都不行的。可是因为他为我死，这个死邀请我，我就单单独独的来到他死的地方，看准了他睡的地方，把我自己放进去。我们受洗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办法能够让你归入基督的死。你不能说我祷告归入他的死，你不能说我参加教会会员归入他的死，来做礼拜读圣经听节目通通不能归入他的死。你要归入他的死，你必须怎么样啊？受洗，
要洗礼，
这个就是掀开他脚上的被，就看准了他睡的地方，就把自己放进去就对了。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我们不是在这里说不受洗就不能得救，但是听众朋友，你要是还没有受洗，或者你以为受洗只是一个手续，只是一个仪式，请你好好思想一下啊。圣经要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死，而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圣经所指示唯一的途径是借着洗礼，不是借着其他的途径。那你什么身份进去的呢？以卑女的身份。
可不可以用奴婢的身份？我不想当女的。
好嘛，你用奴婢的身份就对了。
嗯，
好，这个话里面的意思很清楚了。啊，本来我们是照你的形象造，但是我们现在早就已经成了罪的奴仆。今天我就带我这个样子来到你面前，你的死呢就能够遮盖我的罪。啊，
嗯，
我来到这个地方，求你一件事情，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哎呦，这个讲的真美。主耶稣的衣襟遮盖我，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世上行走的时候啊，有一个妇人啊，他就想说，哎呀，他得了18年血漏的病，
是
他在医生的手里面花尽了一切都没办法治好，反而越来越糟啊。但他就心里想，
一线的希望，
对，他最后他就来到耶稣面前，他心想说，我要是能够摸到他衣裳的穗子，我就必好了。他一摸，他果然就好了。
是
这个所谓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就是说只要是你的，我要是你肯，你拿来遮盖我就足够遮盖了，你足够遮盖我一切的羞耻，一切的罪污，你足够拯救我，你的恩典足够我用。
嗯，
后来诗篇的话就说，当大祭司亚伦受膏的时候，那个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那么以西结书里边，神也对他的子民说，当时从前我从你旁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所说的。所以路德在这里向主波阿斯所求的，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这句话确实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啊，讲到说神的灵，神的爱来遮盖我们，讲到说神与我结盟，从此以后我就归了主了。但是路德的话没有停在这里，他还加了一个因为，这个因为啊，就是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或者我们换成今天的话来讲，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造物主，我不但是照你的形象样式造的，更是因为你的救赎，你成了我的样子来拯救我，所以我得以来到神的面前。我承认你与我是有关系，不但有关系，而且是最近的关系，这个关系超过父母亲，超过儿女妻子丈夫的。
嗯，
对不对？
哎，那接下来波阿斯说的话也很值得我们来思考。哎，
他说什么呢？
神他的回答，他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什么叫做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呢？
嗯，那当然末后的恩，
这是在预表这个永远的生命了。对，我们这一生他已经，神就已经看顾我们，但是我们其实不要单以满足我们的现状，觉得是我们生活的很平安，我们就很高，其实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恩，就是我们永远的生命，是不是可以这么讲？
那当然是可以讲。小贝，你真的是可以当蒙哥了。
哎呀，我现在可以讲，可是那为什么同样的话我讲起来就觉得好像没那个味道呢？
因为你不愿意当诗人吗？你看他跟路德讲，你要满得耶和华的恩惠啊，耶和华的恩惠，你不管拿多大的缸子啊去装，多大的杯子去装啊，就算你得的满满了，那能不能跟耶和华约恩惠的全部比？不行啊。我们不但有今天的恩，得救的恩，还有末后的恩，永远的恩啊，那是不得了的。而且那个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恩更大。
嗯，
他又说，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的对象能够让我们去跟从，
是，
是不是？很多人来念书就是跟他的指导教授，从这个教授换到那个教授，等他自己当教授，他没有一个教授看得起的。从这个老板换到那个老板，每一个老板 让他满意的。就是这里有一位主啊，啊，你要跟他，你就把其他东西放下来，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他就说了，女儿啊，你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路德到这个时候心里面还是有点怕怕，这个波阿斯给他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安定，非常非常稳当的，是不会错的。女儿啊，你不要怕，你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不但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神要给我们的一切是超过我们一切所求所想，不但今生的一切，也来世的一切都超过，连天上的一切都超过。
我这边打个岔，你觉得这个路德他这个时候他在怕什么？或者说我这么说好了，我们信主之后，包括受洗之后，
对，
对不对？我们最常怕的是什么？
稍微懂了一点，就怕自己离开主啊，怕自己软弱啦，怕自己做错事说错话啦，不讨主喜悦啦，怕主耶稣惩罚
我
啦。我
觉得这个，
对不对？
你讲这个我就完全的同意。其实呢，因为我们常会觉得说这样惧怕，就是说，诶，你包括小贝在内啊，那是刚信主的时候，总会觉得，哎呦，这个神会不会说话不算话？就是说，我曾经也是这样子说，愿意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啊，是不是？或者说，神能够让我能够塑造我成为一个更合他心意的人，但是你一旦跌倒之后，就说，哎呀，神会不会不要我了，不管我了？很多人可能现在呢，包括基督徒在内，好像还在这个挣扎当中。
对呀、你要看
在害怕，
你要看波阿斯怎么叫他。波阿斯叫他说：“女儿啊，这个做儿女啊，我们前几天刚讲过，做儿女是不要人家教的啊，往往都是别人在教你怎么样才是一个好基督徒。其实你先别急啊，你既然回到天父的家中啊，先休息休息，不妨事的，先享受享受。”
你的意思就是说，儿子这个职分是不太需要人家教的。
这个不是职分，这是个身份啊。
这
个、是
一个身份，
这是一个权柄啊、
哦。
这个权柄是没有人可以控告你，你也不要让人家控告你啊。我每次都想起来我们刚得救的时候，这个教会是非常注重你啊，礼拜天你要穿得整整齐齐，几点钟一定要到，那个牧师娘都站在门口跟你握手，你迟到就会被他握到手，我们常常被他握手。
哦、真的有这个规矩啊！哎，不过这个方法也不错、
啊
啊，对不对？确保大家都能准时来。
对呀、哎，但是那时候我太太就有一句名言呢、这我以前讲过，我不是故意要迟到，我现在是来到神面前，我把自己打扮好了，舒舒服服、开开心心，我来。来晚了一点呢，哇，都是弟兄姐妹，都是人，让我觉得好像不对。主耶稣从来没有让我觉得有什么不对的。这个叫女儿啊，不要惧怕。啊，我们既然靠着圣灵入门，就不靠着肉身成全。不是说我们就应该随便应该迟到，可是啊，真的，花一点时间享受享受你的天赋，花一点时间好好的认识你这个儿女的身份多么宝贵，对不对？你想，孩子长大，什么是你们两个人中间的本钱？你小时候好好疼他，他真的享受你的疼，那个很重要的。
哦，对一个没有被爸妈疼过的孩子呢，对不对？他长大之后是不是会觉得有时候我也蛮怨他的父母？就是，我怎么看到人家好像哎，这个家庭的和乐啊，我怎么从来没享受过这些东西？
你不要一信主就跟入党一样，穿了制服板上脸了，跟着大家做体操。你别急啊，真的，你别急。你记得不？
跟着大家做，请问入党有要做体操吗？
操兵啊！别人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你别急，要记得波阿斯这句话：女儿啊，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圣经是有应许的，他是一个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他既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哎，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我们现在已经是浪子回头，死里复活了，成了他的儿女了。你想，他不把万有全都白白的赐给我们，你怕什么？你有这个权柄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干什么？第一件事情，好好的享受享受你天父对你的爱，不要怕，他对你的话很甜美，他教你唱的歌很好听，弟兄姐妹的照顾很好。你就来，他 他带你到青草地溪水旁，是叫你打滚，是叫你安歇，是叫你躺卧的。他不是叫你在这里排队向他致敬效忠毛主席，不是这样子的。啊，其他的先别多想啊，这真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啊。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祷告，求主用他的衣襟来遮盖你，那主一定对你说，不要惧怕。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你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都要来彰显你，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
青城脚。